从母亲节开始啊，我已经一连讲了三次的，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孩子们呢通常啊就会给母亲送礼物啊，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和厚爱。孩子们的父亲呢，通常也会给自己的妻子啊送礼物啊，表示呢啊感激自己的妻子啊，作为一位母亲所做出的巨大的这个是牺牲和贡献。母亲节的礼物有各种各样啊，有一些很好，有些普普通通啊。我相信，作为一个丈夫，给自己的妻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再过三个礼拜，那就是父亲节了啊。父亲节的隆重程度啊，是不能够跟母亲节相提并论的。在父亲节的时候，只有一些非常非常幸运的父亲才能够收到孩子们的礼物，也有一些孩子们的母亲会给自己的丈夫送礼物。我相信，作为一个妻子，能够给自己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节的礼物，就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本来呢，我打算是到父亲节的时候再讲这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但是经过几番的考虑我想来想去啊。那有了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丈夫，还是需要有合神心意的妻子才能够组成合神心意的家庭，所以的话我就决定不推辞了，今天就讲这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辅助。盼望每一位做父亲的也都能够收到最好的父亲节的礼物。虽然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讲的是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但是呢，我们的内容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适用的，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无论是已婚的，无论是单身的，我们都应该从今天的信息当中看到，主耶稣舍己的爱是我们生命的榜样，是我们愿意舍己爱人的原动力是我们能够彼此合一的原动力。愿神引导和赐福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在职场当中，或者在其他任何的场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活出舍己爱人的生命，使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也能够从中收获从这个是舍己爱人的付出当中带来的合一与幸福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布置的作业，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以弗所书几章几节？以弗所书五章第几节？31节。怎么背？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大家很有进步那个背的比较顺哈。再来一次，以弗所书五章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今天所分享的主体经文大家非常熟悉，读过很多遍了，以弗所书五章22到24节，一起来读。有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对不起，这个我没放上 PPT 那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是这个以弗所书五章22节我们再背一遍。1、2、3，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今天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敬拜你。主啊，你在你的爱中创造世界，你在你的爱中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得以享受各种各样的良辰美景。但是主，我们人类却背逆你，主啊，选择听从魔鬼的话语却不顺服神你的教导。主，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愚昧。主，因为罪入了世界，我们世人伏在这个是罪的辖制之下，世界当中有许多的征战 动荡，甚至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主，我们在这里继续来为这个是俄乌战争来祷告，求主你真的是帮助真是领导人能够他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回转来归向神能够从他们的内心当中来止息战乱。主啊，也求主你特别的来看顾保护世界各地的百姓，能够从战火当中被解救出来，更是能够恢复一个平安的世界。主，我们真是为着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祷告，为着这个世界的安宁来祷告。主啊，世界有疫情，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怜悯止息疫情，但是我们更加求主你来止息从人心当中恶念而来所发出来的罪恶。主啊，最近又有德州这种枪击案，实在令我们心痛，我们求主你来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医治疾病的，医治那些受伤的。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这个世界能够悔改来归向你，主啊，以致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在其中，我们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你。主，我们今天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照着正义，能够分解真理的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求主你的圣灵来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朋友的心中，使我们听的时候都从你的真理当中得着亮光，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光照，使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的生命得造就。主啊，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每天更像你。愿主你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那么以弗所书五章22-23节呢，是圣经里面谈论夫妻关系里面最明确的经文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其实多次吩咐做妻子的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样的话呢，神反复叮咛了好多次，但是神一次都没有吩咐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丈夫好像这里都没有这种吩咐。那么神只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那么做妻子的到底需不需要爱他们的丈夫呢？需不需要？需要还是不需要？需要，当然需要哈，没有爱就没有办法顺服，没有爱也很难敬重。爱丈夫是顺服丈夫、敬重丈夫的基础，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一位合神心意的妻子应该以爱来扶助自己的丈夫，应该以顺服和敬重来扶助自己的丈夫。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扶助，爱的辅助。所以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哈，这个辅助的前提就是真爱丈夫，辅助的前提就是真爱丈夫有一位基督教的这个是婚姻辅导专家，他这么说他说，我经常会听到妻子们这样说，我已经不再爱我的丈夫了，虽然我们曾经相爱，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味。这些妻子们他们的真实的想法就是昔日的这种浪漫的情怀早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今留下来的只是伤害、沮丧和怨恨。其中也有不少的妻子甚至想从这个婚姻当中解脱出来，而绝大多数的这些妻子呢，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样的光景实在是令人心痛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作为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却不能够爱自己的丈夫，这种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令人感到心痛。一对热恋的男女就是因为彼此相爱，他们才会走进婚姻的殿堂。刚刚结婚的时候都是怎么样的？刚刚结婚的时候都是亲亲热热的，可是结婚不久为什么就会变得不冷不热，到后来甚至就是水深火热呢？我们用圣经来检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用圣经来检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自私与苦毒是摧毁爱情的两大元凶，自私和苦毒是摧毁爱情的两大元凶。 丈夫是妻子的头，而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一位妻子要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妻子，她就必须要甘心扶助自己的丈夫，而扶助丈夫的前提就是真爱丈夫。所以下面我们先来分享，要消除自私，真诚去爱，消除自私，真诚去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谈到神对世人的爱，这是真正的爱，这是牺牲舍己的爱。所以就说真正的爱也就是牺牲舍己啊，牺牲之爱是神对信徒的旨意，神要求我们存着这样的态度，能够去彼此的相爱。换而言之呢，神要求我们去爱，神要求我们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约翰福音这个13章34节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从本质上来讲，神的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选择。选择牺牲舍己。如果我们凭感觉生活，我们不可能活出神的爱。我们只有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才有可能活出神的爱。然而呢，即使我们愿意根据圣经的教导去生活，要活出神的爱也很不容易。我们必须要借着读经、默想，甚至是要借着背诵、思考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更新了心思意念之后呢，又需要经过不断的操练，我们才有可能活出神的爱。保罗教导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这些变化呢，不会自然而然就发生的，我们需要为此付出许多的努力。当外面这种不符合圣经的心思意念来临的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圣经里面的心思意念，用圣经的观念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意。比如说当我们的心里想啊，我不再爱他了，这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思想，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归回圣经的教导。虽然我感觉不再爱他了，但是我要学习去继续的爱他，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且的话，神会改变我的感觉，所以我感觉不再太爱他，但是我决心要继续爱他，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也求神帮助我改变我的感觉。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生来就自私。你看小孩子只顾着自己的这种好处，你看一大堆小孩子在那里玩的时候，只要有玩具怎么样，大家都是抢的，对不对？如果有好吃的，大家去抢，对不对？孩子们如果有兄弟姊妹，他们还会争抢父母的爱，争抢父母的注意力。青春期的孩子呢，可能经常怎么样，非常的自我迷恋呢，甚至唯我独尊。我们成年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伪装的比较隐蔽一点而已，常常也是追名逐利、固执己见，甚至是损人利己。所以我们成年人，我们也好不到那里去，有时候这个罪性更隐蔽一点而已，可能更会做表面功夫而已。所以呢，当我们推崇享乐主义的时候，当我们继续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接受这种舍己爱人的这种教导。这种思想在我们的人的本性里面没有市场，但是的话，舍己爱人，这正是神教导我们要去行的。人人都想要获得幸福快乐，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舍己爱人，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呢。在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夫妻俩啊，他们过来的，我都通常就会问，你们想不想要得到幸福啊？啊，想啊，当然要幸福啊，我们太痛苦了，我们就是还是想要幸福才来接受辅导的。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没有发现有任何人，我来做婚姻辅导就是希望更痛苦一些。 从来没有都是说我就 要想幸福，我们都要追求，我们都在追求幸福，我们都在追求幸福。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正是因为你们都追求幸福，所以你们才如此的痛苦。你们追求幸福正是你们痛苦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用你们自己的方法来定义幸福，都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幸福，都自己来定义什么叫幸福。然后他们吓了一大跳，然后我告诉他，因为你们追求幸福，你们就是都是要觉得对方服侍你，你才会觉得幸福，你们都不愿意舍己，所以的话冲突在所难免，这就是你们痛苦的根源。所以我告诉他们，追求幸福是痛苦的根源，但是愿意舍己的话却是幸福的泉源。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会改变。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把配偶摆在我们的前面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会改变。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把我们的家人摆在我们的前面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就会改变。有许多的女性认为，爱就是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当然的话，可能不排除很多男性也这么认为，觉得爱就是一种很浪漫的感觉，或者的话，爱就是要满足我的需要。这是一种很世俗的观念，很普遍的观念，也很世俗的一种观念。但是的话，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前面我们已经所讲了， PPT 上也有，从本质上来讲的话，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牺牲舍己，选择牺牲自己而成全别人。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并不是一种美好的感觉，而是一个选择，选择牺牲舍己，羞辱而痛苦的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因着他的死，使我们因他得生。主耶稣的爱完全是为我们而舍己，主耶稣的爱也是我们能够舍己爱人的原因。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有一些做妻子的，因为可能丈夫的长相不够帅，因为丈夫的收入不够高，因为丈夫不会哄人开心，又或者丈夫有某些的缺点，而对丈夫有诸多的不满，不能够真心的去爱自己的丈夫，说你看谁家谁家的丈夫多好啊，等等等等，一比的话更伤心。所以这样子，这其实是自私的表现，这也是婚姻痛苦的根源。当然做丈夫的可能需要在许多的方面去改变，但是从妻子的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因为丈夫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而不能够真心的去爱自己的丈夫，那就是自私，也就是自己和家庭痛苦的根源。之前我讲过一个故事，令女人感到最幸福的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令女人感到最幸福的一句话，六个字，什么？刚才就有人说我躺下你起来，是你躺着我起来哈，是你躺着我起来。我想大家都会为这个男主人公感到非常的感动啊！这位做丈夫的，虽然呢他的收入是非常的卑微，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他爱他的妻子，为了让他的妻子能够有多一些的休息。那么在他的妻子每当要起来要照顾孩子的时候，他都总是按一按他的妻子，对他的妻子说，你躺着我起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哈，就是这位妻子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妻子，是一位非常舍己的妻子。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舍己，他是赢得他的丈夫的爱，赢得他的丈夫对他的体贴。 这对贫穷的夫妻，因为他们结婚之后很快就有了孩子，因为没有钱请人帮忙，又没有老人的照顾，所以他们就只好独自的来负担起这个是养育孩子然后还持家的工作。所以丈夫的话是非常辛苦的在外面工作，而孩子的话因为先有黄疸又得了肺炎，所以这个是做妻子的做妈妈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好好的休息，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月子没有做好，所以他的身体也很虚弱。但是尽管如此，他没有埋怨他的丈夫啊，挣钱太少了，你没有请人来照顾我，没有，这一切都没有。他反而是什么？从心底里心疼丈夫，哎呀，我的丈夫工作实在太辛苦了，她非常的体谅她的丈夫。因此在夜里孩子哭闹的时候，她不管自己多么的困，不管自己多么的累，她总是从来不喊她的丈夫，都是悄悄的起身了，都是自己的来独自承担。所以当她的丈夫发现，这位丈夫发现啊，我的妻子这么累了，他还是想让我多睡会觉，他的心就被触动。所以的话，这位丈夫变得更加的体贴，更加的细心。所以这孩子一有动静的时候，他就立刻睁开眼睛，伸手对妻子说啊，你躺着我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夫妻之间都是相互的，是相互的。做丈夫的应该主动去爱自己的妻子，同样做妻子的也应该要主动的去爱自己的丈夫，主动的去扶助自己的丈夫，大家都主动的付出，而不是要求对方，这样的话家庭才能够幸福。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扶助。扶助的前提是什么？爱的扶助。那么扶助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爱呀，前提就要真爱丈夫才能够扶助他。所以我们分享了，首先要消除自私，真诚去爱；其次呢，要消除苦毒，真诚去爱；要消除苦毒，真诚去爱。第二点，我们分享消除苦毒，真诚去爱哈。当我们的内心有苦毒的时候啊，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真诚的去爱。我不知道啊，在我们当中啊，有多少做妻子的啊，觉得自己的内心有苦毒，不要举手哈，告诉自己就行。我想可能不太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有苦毒啊，大家谁觉得自己有苦毒呢？但是我也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啊，有多少做妻子的啊，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苦毒，但是有没有有过受伤的感觉？有没有觉得有受伤的感觉？有些人微微点头，觉得有啊，有受伤的感觉啊。苦毒还有受伤的感觉，苦毒和受伤的感觉不能够划等号，但是我们要小心，受伤的感觉或者是怨恨呢？受伤的感觉或者怨恨，往往和内心的苦毒，是往往是这个是苦毒的外在的表现呢。下面是有一些苦毒的这个是症状啊，虽然是用妻子来举例，但是呢，其实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来省察自己。对，我说过了，就是。受伤不等于苦毒，但是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那么我们受伤，其实是有，是我们觉得很受伤的话，可能有些东西就是苦毒的，这个是症状。那么苦毒的这症状有哪些呢？苦毒的第一个症状就是不知感恩，常常抱怨，是这样子，就是在他的眼中啊，丈夫呢总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对丈夫毫无感恩之心呢。不是在人前埋怨的话，就是在背后唠叨，所以她啊觉得丈夫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第二方面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经常怀疑、论断、动机。她对丈夫所做的这个是一切的这个是事情，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即使她的丈夫做了好事情，哇，做了好事情应该要表扬吗？嘿，你别看她动机不纯呢。如果你再夸奖她的丈夫，她会告诉你。啊，你看你丈夫多么的好，他说你别相信他，他这人可会装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特别的虚伪，你可不要被他骗了。所以的话，第二方面的话就是经常的怀疑啊，论断动机。第三方面的话是什么呢？第三方面就是念念不忘，不肯饶恕啊，就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总是念念不忘啊，不能释怀。对丈夫曾经犯过的错的话，总是念念不忘，不肯饶恕。所以第三方面就是念念不忘。第四方面的话是批评论断，伺机报复。批评论断，伺机报复。他很少会看见自己有什么过错，但是的话，丈夫的过错他看得一清二楚，可清楚了。所以就经常对丈夫批评论断。 一旦这个是丈夫被冒犯了，她就会，她自己如果一旦被她的丈夫冒犯了，或者有什么亏待了，她马上她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报复。她的内心对丈夫的报复包括什么呢？批评啊，数落啊，冷嘲热讽啊等等。或者另一方面的话，又有新的招，躲避、赌气，或者是不理不睬、冷若冰霜，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冷暴力，要么是热暴力，要么是冷暴力，很可怕。第五方面的话，那就是闲言闲语、毁谤中伤。她经常在背后说三道四，抱怨丈夫。她所讲的呢，你也不能说讲的都是假话，她讲的有一部分或者可能大部分也是真话、事实，但是怎么样？这个事实的，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就像有人做菜哈，这个有原材料，但是加了一大堆的调料，却添油加醋，或者呢，只讲一部分，隐瞒另一部分，让这个是听者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是真相啊。凭着他的这个是一面之词的话，他就会让别人对他的丈夫产生不好的印象，在他的嘴巴里面的话，她的丈夫根本就是一无是处啊。所以的话，那第五方面她就是闲言闲语啊，这个是毁谤中伤啊。但是的话，其实不仅仅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可能也会有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从这五方面来省察自己，看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苦读，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不知感恩、常常抱怨，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经常怀疑、论断动机？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念念不忘、不肯饶恕？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批评、论断、伺机报复？我们自己有没有闲言闲语、毁谤中伤？这些都很值得我们自己来省察自己。如果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两项呢，很可能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也可能会有轻度的苦读，但是如果我们的里面的话有四五项的话，应该是毫无疑问，我们的里面的苦读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消除苦读，才有可能真诚的去爱。那么我们要如何能够消除掉里面的苦读呢？我们必须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用人的方法，我们其实是很难消掉内心的苦读的。用人的方法啊，你可能会说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丈夫也不是圣人，他错也是情有可原的，总是难免的。你不饶恕他，你对他苦读，你苦在你的心里，你读在你自己的心里，你对你自己有害，而你是用他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多亏啊，你这不划算，算了，饶恕他。道理简不简单？道理很简单，能不能做到？不，你这么小就有经验了。道理很简单，但是做不到。用人的方法，我们还会说啊，一个巴掌打不响，他有错，我也有错，就算他错了90%，我还错10%呢。我为我这10%来自己负责任，认错悔改啊，因此我饶恕他90%的错。这样的想法怎么样？这样的想法非常高尚，但是往往也很难消除我们里面的苦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里面有罪性啊，我们的罪性就常常扭曲我们的判断力。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是放大别人的错误而缩小自己的错误。很多时候啊，别人只错了30%，我们觉得他啊错了95%，我自己错了70%啊，我说我只错了5%。我们的罪性使我们自己变得很盲目，我们的罪性使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都是巨大的，别人对我们的伤害都是巨大的，而我们自己的错误啊，一点点，就只有一点点，我只是一点点的错，他竟然这么恶待我。所以我们的罪性放大别人的错误，放大别人的伤害，而缩小自己的错误，缩小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我们总是看到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因此的话，我们想要饶恕别人很难呢。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错，看到自己的对，因此的话，心中常存苦毒，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最苦读的唯一解药是什么呢？用人的办法都不行，苦读的唯一的解药就是仰望耶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好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仅如此，主耶稣让我们成为神家的孩子。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饶恕是毫无保留的，主耶稣对我们的饶恕是完全的，100%的。因此的话，我们之间的彼此饶恕不是基于谁对多谁对的少，谁错的多谁错的少，也不是基于谁受的伤害大谁受的伤害少，而是基于神对我们的饶恕。不是啊，我们趁了几斤几两啊，超过10%我就不干了。可能我们永远都是有偏见的，如果不仰望耶稣，我们永远做不到饶恕，苦毒永远埋藏在心里。所以我们要仰望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饶恕。故事是由彼得的问题所引起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那里开始，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哇，7次，4不过3。彼得说饶恕7次很厉害了。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70个7次就说77490，你说饶恕490次，言下之意其实就是你要永远都要饶恕的意思，不是说啊忍到490次然后再一枪把他打死，不是这个意思。是七，在圣经里是完全的数，耶稣说70个7次，你要永远都要饶恕。第23节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1000万银子是多少？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在原文里面的话就是1万他连德，一他连德相当于34公斤，而一他连德的银子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工作20年的工资。因此的话，一他连德相当于一个工人工作20年的工资，一万他连德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工作多少年的工资？多少？啊？一万他连德，一他连德就相当20年，一万他连德相当多少年的工资？华人不是数学很厉害吗？乐乐答的对，感谢主哈！20万年的工资，他欠了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数字。然后25节怎么样？就是这个人欠了这么多钱，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卖了其实也不够，对不对？那仆人就俯伏叩拜他说，主啊，请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呀。不仅是让他无罪释放，而且以后也不再追讨了，完全赦免。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呢，那仆人就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然后10两银子，他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10两银子相当于多少钱呢？1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4个月的工资，也不少，对不对？别说4个月，1个月的工资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舍不得。但是虽然也不少，4个月的工资跟20万年的工资相比哪个多？这四个月的工资就相当叫做微不足道了。但是的话，这个怎么样呢？这个人怎么对待他的同伴？29节说，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但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兄弟，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天父饶恕了我们，我们理当饶恕别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还清我们的罪债。然而呢，主耶稣因着爱，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主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使我们得着永生，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还可以承受天父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怜悯。主耶稣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们，因此怎么样，我们应该要放下苦毒，选择饶恕。主耶稣也吩咐我们要饶恕别人，因此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放下苦毒，选择饶恕。这是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饶恕，这是我们能够饶恕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应该要选择饶恕的原因。选择饶恕并不等于饶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选择了饶恕还需要经过许多许多的操练，我们才能够从心底里面能够饶恕别人。有两种这种回应受伤的态度，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有两种这种饶恕或者不饶恕的模式。一种是一种骄傲的态度，一种是谦卑的态度。我们应该要选择这种谦卑的态度，远离骄傲的态度。骄傲的态度是什么呢？骄傲的态度，它那种模式就是受伤之后就有怒气，怒气之后的话就有苦毒，苦毒之后的话就有悖逆。而这个是谦卑的态度呢？谦卑的态度就是受伤之后有恩慈，受伤之后有恩慈，恩慈之后有爱，爱了之后有这个是饶恕。举例来说哈，举例来说，当你感受到受伤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怎么讲 ？PPT 请放一下哈。当你就是这个骄傲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感受到这个是受伤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他为什么竟然这样对我？这时候是一种受伤，对不对？接着的话，受伤之后感到很生气啊，这真让我生气。接着的话，由于这个是怒气没有处理，就变成什么？怒气没有处理就变成苦毒啊！我真是恨他，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苦毒久了之后，就会产生这种悖逆的行动。我恨他，我恨他，我要跟他离婚。而谦卑的模式的话，是另一个模式。当你感受到这个是受伤的时候，所以谦卑的模式是受伤就变成恩慈，恩慈之后爱还有谦卑。所以打个比喻，他就是这样子，也是同样受到伤害的时候心里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我感到很难过，但是主啊，你让我怎么办？看嘛，骄傲的人也好，谦卑的人也好，受到伤害的也好，都会感到受伤害。但是所不同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会问神，主啊，你让我怎么办？这时候的话，他就会来到主的面前。既然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么就进入了一个恩慈怜悯的阶段。他想想对方，他这么伤害我，他也有他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原因，他对我误会或者他从小受到霸凌，他很可怜，或者他最近发现了什么事情，心情很差，所以他对我发了火等等。其实他也真的很可怜，我真替他感到难过，却也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恩慈之后的话，产生具体的爱。他说，我不要纠结于他对我的冒犯，我不要纠结于他对我产生的伤害，我要继续爱他，因为这是神的教导，我要继续的爱他。既然我决定要爱他，怎么样？决定饶恕他，我决定饶恕他。所以的话，一个妻子如果愿意选择用谦卑的模式对待自己的丈夫的话，这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等于很好做。如果你选择要善待你的丈夫，特别是你的丈夫曾经伤害过你的话，那就要做好走二里路的准备。所谓走二里路的话，那就是要额外给你的丈夫特别好的对待他。主耶稣说嘛，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就是这一里路本身都已经是被逼的，对不对？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就是这个要走二里路，也就是说你的丈夫根本不配，你不配的你跟他走第二里路，但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为着你丈夫的缘故，你继续的对他好，原来做的饭好，现在给他做的更好的，给他提供更好的照顾，对他更有耐心，对他更有恩慈，对他更加尊敬，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你的丈夫所配得的，但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你丈夫的好处，你决定好好对待他。当然的话，我们要逆着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来走二里路，绝不容易，很难很难的。当你走二里路的时候，第一里路的时候本来都已经那个是火冒三丈了，对不对？现在要走第二里路，谈何容易？所以当你走二里路的时候，情绪的话往往会反反复复的，甚至有时候咬牙切齿想回头报复他一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啊！一定要记住圣经的话语，记住神的教导，不要以恶报恶，倒要什么？倒要祝福啊！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操练走二里路，以恩慈待人的话，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靠着我们的老我，根本做不到。走二里路秘诀在哪里？恩慈待人秘诀在哪里？秘诀在于植根圣经，仰望耶稣，植根圣经，仰望耶稣。以弗所书这么讲，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接下去的话，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又这么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在对付苦毒的时候，除了要承认自己的苦毒，清洁自己的内心，为对方祝福以外的话，还要有恩慈怜悯，还要有这个乐意饶恕人的心呢。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属灵的操练，很不容易，秘诀在于植根圣经，仰望耶稣。你越咒诅你就会越痛苦，但是的话，如果你开始为你的丈夫祝福，你里面的痛苦就开始减轻，你越祝福你的苦毒就越少，你的内心也越来越柔软，你会感到越来越顺服，感到越来越幸福。当你这样顺服神的时候，不仅仅是你的伤痛会得医治，你的苦毒会得到化解，神的名也会得着当得的荣耀。当然的话，这些都不是说啊，妻子对丈夫，其实丈夫对妻子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啊，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辅助。那么一位合神心意的妻子应该要以爱来辅助丈夫，做丈夫的好帮手。辅助的前提就是要真爱丈夫啊，不爱他不可能辅助他，没有对丈夫真诚的爱，不可能甘心乐意的去辅助丈夫。自私跟苦毒是摧毁爱情的两大杀手。因此的话，一位妻子倘若她的心中还有自私跟苦毒，她就必须要先消除自私跟苦毒，以真诚的爱去爱她的丈夫，她才有可能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她才有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好妻子。因此我们今天分享了两点的内容，消除自私，真诚去爱。第二的话是消除苦毒，真诚去爱。虽然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是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好妻子，但是我们所讲的信息啊，跟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我们是弟兄，无论我们是姐妹，无论我们是已婚的，无论我们是单身的，我们同样都应该怎么样？我们同样都是应该要消除自私，真诚去爱啊！我们同样 都是应该要消除苦毒，真诚去爱，学习主耶稣那种舍己的爱，去爱身边的人，去服侍身边的人。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怎么样的来具体的应用呢？我们除了这两方面，还就是关于苦毒方面，有两方面我觉得适合我们每个人来省察自己。我是不是不知感恩，常常抱怨呢？我是不是经常怀疑论断动机呢？我是不是经常念念不忘不肯饶恕呢？我是不是经常的批评论断刺激报复呢？我是不是会闲言闲语毁谤中伤呢？这些东西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省察，如果有这些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除去自私，真诚去爱，消除苦毒，真诚去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发现我们应该改变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恩慈怜悯，以致我们的自私得以消除，我们的苦毒得以消除。主耶稣的恩慈怜悯每天都能够得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主耶稣的恩慈怜悯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在职场当中，我们都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有些不可爱的人，我们还会主动的去爱他，能够彰显主耶稣的生命，是神的名得着荣耀。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有点的回应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悖逆的人，我们完全不配你的爱，但是主，你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主，你对我们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但是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是自私自利，里面真是存着许多的骄傲啊，能够真是用不恰当的方法去对待别人，里面存着许多的苦毒恼恨，主啊，以致我们没有真的是去爱身边的人。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再次用你的恩慈怜悯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充满，让我们能够愿意主动的去爱。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感谢祷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每天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主你的谦卑柔和的样式，能够每天更像你。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